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2号星期日，农历腊月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西藏定日地震各安置点板房搭建工作正在加紧推进，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024年四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比三季度上升 0.1 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今年冬春呼吸道传染病均由已知病源引起，流感阳性上升率已经趋缓。
以色列表示，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与哈马斯已就 90% 的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2025年九项重点任务之首。去年以来，两新政策激发消费活力效果明显，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涌现。我国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让消费潜力加快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位于福建厦门的一家卖场，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各种功能家用电器琳琅满目，高能效智能化的家装厨卫产品吸引消费者频频问询。某电器品牌福建分公司总经理丁瑞：
除了这个补贴以外呢，我们还有免费拆旧、免费的居改服务，比如说洗碗机、蒸烤箱需要做一些厨卫的改造。
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的还有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的大件汽车。在河北，截至去年12月中旬，已有超过34万个家庭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石家庄市民张先生去年开上了心仪已久的新能源汽车，
说是能卖上2万多块钱，然后现在国家补贴的话是要给我15000块钱，还有一个厂家的置换补贴，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家里最后都同意了。
自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群众换新热情高涨，汽车、家电等领域消费品销售向好，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0000亿元。2025年，我国还将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
进一步优化补贴申请审核和资金的拨付流程，完善相关信息平台功能，提升数据的核查对比的效率，让补贴资金更快更便捷地直达消费者，结合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做好政策解读，让群众更清楚地了解政策，享受政策。
大宗消费增长迅速的同时，消费新增长点也在去年持续涌现，国风、国潮、新中式等新消费概念层出不穷，社区集市、后街经济等富有烟火气的消费场景推陈出新，年轻人喜欢的房车露营、汽车后市场新型消费快速成长。在江苏，夜经济成为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的重要抓手。江苏省商务厅厅长司勇：
从商业、旅游、健康、研学、展演等五个重点领域着手，全方位多层次拓展夜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创造更多的夜间的消费场景，挖掘更多的消费的新潜力。
通过引导消费者冲着首发来尝鲜，进一步打造首发经济，也成为很多城市提振消费的路径。元旦前，上海多家商业体集中换新亮相，随之开业的还有多个首次进驻上海乃至全国的品牌。静安区某商圈负责人居科：
项目有了新产品、新内容，迎合了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丰富商圈生态，推动整个商圈往创新性的方向发展。
2024年1至11月，上海全市新增首店1173家，包括6家全球首店、7家亚洲首店和178家中国内地首店。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我们从基础抓起，发挥好上海的首发经济 2.0 版的支持政策，广泛的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通过市场主体来创造更多的创新产品，推出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2024年，我国消费持续回暖，随着以旧换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效应加快释放，更是呈现出旺盛活力，也透露出消费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明：
展望今年2025年，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这个优势没有改变，消费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消费市场将持续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所以我们将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把促消费和惠民生啊结合起来，促进居民增收减负，丰富消费产品的服务供给，培育消费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今天进入第六天，各安置点板房搭建工作正在加紧推进，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伤员救治平稳有序。总台记者蒋勇、卢科宇、胡吉川报道。
各地捐赠的1000多套活动板房昨天下午运抵定日县的长索乡和错果乡的多处安置点，其中错果乡分配558套，长索乡分配763套。今天开始，救援人员在错果乡的嘎果村、野江村、吉定村等地的安置点安装板房。现场指挥员吴坤：
救援人员在深嘎的两处安置点已经搭设完成107间板房，可保证535名受灾群众居住。下步根据现场需求，计划再为长索乡、错果乡群众搭设1214间过渡性板房。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波及临近的定捷县10个乡镇、70个行政村，未造成定捷县人员伤亡失联，但致使当地3300多户民房受损，280多栋公有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定捷县郭家乡党委书记李禅：
随着这个气温的逐渐降低，我们计划申请调运250余个这个活动板房，确保这个群众能安全温暖过冬。
由抗震救灾物资专列运来的400顶活动板房已经运往拉孜县，并开始搭建。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的同时，震后损失评估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来自20个团队的71名技术人员将在拉孜县城以及离定日镇区最近的拉孜芒浦乡，对工房、民房等建筑设施进行灾后建筑安全性应急评估工作。拉孜县常务副县长边巴罗杰：
我们现在积极对接上级的行业部门，对拉孜的那个公共服务设施还有民房损失情况进行鉴定。
医疗救治方面，截至今天12点，西藏各医�疗机构已经累计收治伤员338名，仅救治后出院252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的86名。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今天发布2024年四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0，相比三季度上升0.1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24年四季度反映企业总体经营状况的综合经营指数，反映企业订单、生产、销售以及库存等方面供需状况的市场指数，均比三季度上升 0.1 点。从行业看，工业和社会服务业表现最好。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斌表示，
工业、社会服务业在生产、订单、销售、成本等分项都有好转，市场需求明显改善，经济循环加快，带动了行业景气水平的上升。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显示，2024年四季度中小企业发展预期平稳，市场需求有所回升，企业效益和投资意愿保持平稳。八大行业中，工业、建筑业、房地产、批发零售以及信息传输软件业5个行业的成本指数都有所下降，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数据还显示2024年四季度中小企业的开工率上升，其中完全开工的企业占比 39.4%， 比三季度上升 6.7 个百分点，开工率在 75% 到 100% 之间的企业占比 14.7%， 比三季度上升 1.1 个百分点。
新年伊始，各地人社部门举办多场招聘会，千方百计拓宽劳动力就业渠道，聚焦劳动力就业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连云港市日前举办幸福港城只等你来新年首场招聘会，吸引116家优质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近4000个。求职者福开云：
我是连云港本地人，然后想留在连云港就业。
连云港市人社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葛飞：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春风行动、元宵节以及三八节的大型招聘活动，为我们的求职者和企业牵线搭桥，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随着春节临近，家政服务业市场用工需求增加，宁夏人社部门结合当下市场用工需求，举办职业技术院校商贸家政服务业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1700余个，招纳月嫂、保洁、保姆等工种。招聘企业负责人马玉霞：
现在有那个月嫂、护工、育儿嫂、家政服务这些岗位，现在因为年前人缺的话肯定工资在上涨，现在招聘岗位也比较力度大，最起码要缺30-50个人。
宁夏2025年就业援助月暨就业援助基层型活动日前也正式开始。宁夏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王波：
我们通过辖区呢大走访大摸排，提高我们岗位的匹配度，也真正的是把我们的就业援助援助到就业困难群体的心坎上。
近日2025年新疆高校首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新疆医科大学举行，85家医疗机构提供岗位2500多个，吸引了6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新疆医科大学2025届毕业生哈利米然·图尔逊买买提
对我们尽早明确职业规划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今年新疆将开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活动。
自2024年12月31号开始发售春运车票以来，截至今天16点，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7574万张。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加大运力资源投放，全力满足旅客购票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月11号开始，铁路节前春运车票正式进入发售最高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1月24号，也就是腊月25号起的车票需求不断攀升。
目前一些非紧张时段的列车仍有余票，建议旅客可以通过错峰出行、候补购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买车票。另外，我们铁路部门也在实时监测分析售票大数据，通过安排加开临时客车、夜间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12306含网站、手机客户端近日进一步优化购票信息预填服务，试点推出系统自动提交购票订单功能，旅客可以预填购票信息并预支付票款。每个订单可以选择一个乘车日期，最多60个车次。铁路12306科创中心技术服务部副研究员王拓介绍说，
试点区间范围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地区，往返四川、重庆地区的始发中道列车的长途区段，旅客可以选择的是1月14日到2月22日。如果一个订单里旅客添加了3个人或者4个人，然后旅客再去提交购票的时候，我们系统会优先给这些人分配到一起。
春节临近，从大型商超到乡村市集，到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各地年货市场迎来销售旺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临近，在河南漯河市，各大商超装扮一新，各类零食、水果、肉类食品琳琅满目。漯河市民李恩平：
快过年了，来这边提前囤点年货，到时候过年好走亲戚。
商超负责人常鹏飞介绍，进入腊月以来，超市的人流量、销量都在翻倍增长。
目前销售比较好的，除了春联、福字外，砂糖橘、苹果也是热销产品。
阜阳的60多个乡村大集也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在阜阳市灵泉县长官镇的年货大集上，
牛羊肉、传统手工豆壳、麻片等种类丰富的年货琳琅满目，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购置年货。当地还邀请直播助农团队在临泉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搭建多个精品年货直播间，打造网上年货节会场。阜阳市临泉县电商协会负责人李红林：
我们上线了20多种本地的农特有产品，通过线上直播销售的方式促进消费，让即便是在外的老乡们啊，也能购买到家乡的土特产品，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年味儿。
在湖南邵阳武冈市，口感酥脆、寓意圆满的米花是家家户户每年必备的年货。随着春节的临近，米花也迎来了生产销售的旺季。
制作米花需要一些好良好的糯米。
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地木安村一家米花加工厂，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生产米花。米花加工厂负责人曾刚良：
近月月以来，订单络绎不绝，工人们从早忙到晚，每天至少制作2000多个米花，但还是供不应求。
看一下这个质感很好的，现在都是今年很流行的新款花盆。
在江西上饶的一家花卉市场，蝴蝶兰、腊梅、年菊、北美冬青等花卉受到消费者青睐。花卉市场一家商铺负责人刘浩说，今年的花卉更注重花色变化，配草和花盆的选择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主要是一个层次更丰富了，还有一个就是花瓶简洁的，还有一些比较时尚大气的花色，可能会比往年的更艳一点点。
本台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透露，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2025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的主体从定点医疗机构一类主体延伸至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类主体。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的范围从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透析、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等六个领域，新增了肿瘤、麻醉、重症医学三个领域，形成9个领域对照自查的问题清单。其中肿瘤疾病被列出多项可能存在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的情况，麻醉科操作中存在虚构医疗服务项目、过度诊疗等现象。此外，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在此前飞行检查中被发现存在收集并空刷参保人员医保凭证，在未真实销售药品的情况下骗取医保基金支付费用等现象。三月底前，各级医保部门要根据本地化的问题清单，组织辖区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对2023至2024年医保基金使用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各级医保部门可以主动开展数据分析，帮助定点医药机构提升自查自纠精准性。今年4月起，国家医保局将对全国范围内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情况开展飞行检查。对自查自纠不认真、敷衍塞责或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定点医药机构，一经查实将从重处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冬春呼吸道传染病均由已知病源引起，流感阳性上升率已经趋缓，全国发热门诊、急诊未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目前抗流感药物供应稳定充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的流感病毒阳性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目前，全国发热门诊、急诊未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介绍，
当前流感大多数省份的流行强度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目前整个的检测的阳性率上升的趋势已经减缓，那么预计呢，今年的整个的流行强度和就诊的压力呢，不会高于去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部署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加强发热门诊、急诊、儿科等重点科室的医疗力量，做好夜间和节假日值班值守。为应对流感流行态势，很多人选择提前购买磷酸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等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笑阳表示，目前相关药物药量储备充足。
马巴洛沙韦它是一种进口的药物，主要分为片剂和肝混悬剂，都适用于5岁以上的患者。其中肝混悬剂主要是针对吞咽困难的儿童，马巴洛沙韦总体库存充足，片剂的在线上和医疗机构的供应渠道都是畅通的， 肝混悬剂主要对医疗机构常态化的供应，线上渠道正在组织有关企业加大投放的规模。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等地风力较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俊预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13号到1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同时，多地仍受大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其中呢，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内蒙古中西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降温可以达到8到10度，局地的降幅呢会超过10摄氏度。那么受这股冷空气影响呢，同时在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会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局地9级。那么同时在14到15号呢，东部和南部海域会有7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
降水方面，12号到13号，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雪，其中13号西藏东部等地有大雪或暴雪，西藏大部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可达8度以上。
在近两天，主要是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贵州西北部等地呢，自西向东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那西南地区的中部、江汉、江南西部等地呢，会有小雨。那么在13号呢，西藏东部局地呢，可能会有一些大雪或暴雪的天气。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表示，北京市将围绕一季度开门红推出6项稳增长专项行动，其中包括160项市区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江苏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已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全省已高质量完成1.1万个有规划发展村庄的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其余村庄依据通则式规定进行管理，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避免村庄规划内容大而全一刀切。
一架配备云降水探测与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的中型无人机近日从昆仑山路起飞，并成功实施人工增雪作业，标志着新疆首次利用无人机在昆仑山开展增雪作业实验取得成功。
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它的主驱动心脏近日成功下井拼装，这也标志着江苏南通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建设又有了新进展。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今天上午通报了象棋录音门事件的调查情况，又有41名违规人员受到处罚，其中赵欣欣、汪洋、郑维彤被终身禁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官员11号表示，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就 90% 的协议内容达成一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中东问题特使11号抵达以色列，讨论加沙停火协议。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与国防部门和安全机构举行会议之后，已指派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负责人，以及以军代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与同哈马斯方面的谈判。以色列媒体披露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当天在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期间多次提到，特朗普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在本月20号其就职前达成协议。此前特朗普还威胁称，如果未能在20号前达成协议，哈马斯将付出惨痛代价。报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近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分歧正在缩小，但并未完全解决。他说，双方尚未完全进入达成协议的阶段，但已经非常接近。由卡塔尔媒体援引哈马斯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已经就停火和人员交换达成框架性协议，目前正在等待以色列的正式批准。根据协议内容，以色列将在停火的第一和第二阶段逐步从加沙地带撤军，但其对连接埃及和加沙地带的费城走廊的驻军，直到协议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才会撤离。 不过对此，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谈判并未有所突破，尚未取得重大进展。
自本月7号燃起的美国加州山火至今仍在肆虐，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踪。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11号表示，暂无中国公民在山火中伤亡的报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月11号，美国加州山火仍在持续。据统计，大火烧毁了超过15700公顷土地，烧毁了超过12000栋建筑。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1号称，火势最大的帕利塞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控制率仅有 11%。伊顿大火的过火面积超过 57.1 平方公里，火势有 15% 得到控制，至少7000栋建筑因大火而受损或摧毁。而10号最新爆发的阿切尔大火的火势控制率为 0%。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10点，加州仍有超过16万名用户停电。在山火爆发四天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官员11号表示，美国烟酒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将领导一个由加州消防局、洛杉矶消防局和洛杉矶警察局等机构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共同调查帕利塞德大火的起因。特别工作组将从全美各地调集资源，调查过去一周加州在经历强风期间发生的所有火灾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山火导致超过15万民众被迫撤离自己的家园，不少当地民众对美国政府救灾不力表达了不满。洛杉矶居民约翰逊说，
我想再问一次，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地面救援人员？我希望他们能诚实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能靠自己，也许我还能保住房子。
11号，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承认削减消防预算受到公众批评。他承诺，洛杉矶市政府未来将全面评估此次火灾的救援应急响应工作。有消息称，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凯瑟琳巴杰均邀请后任总统特朗普前往加州进行访问，并商讨救灾事宜。特朗普过渡团队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称，特朗普有计划前往加州，只是日期尚不确定。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被停职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方面12号表示，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总统本人将不出席韩国宪法法院定于14号举行的尹锡悦弹劾案首次正式辩论。尹锡悦方面表示，总统出席宪法法院庭审需先解决安全和警卫问题，一旦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总统将会出席。
日本制铁公司与美国钢铁公司11号宣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将日铁放弃收购美钢计划的最后期限延长至今年6月18号，两家企业对此表示欢迎。有分析认为，美方延长日铁放弃收购美钢计划最后期限，将为日铁与美钢推进下一步诉讼赢得时间。
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处地下导弹设施，这处新的地下导弹设施被称为导弹城，存有多种液体燃料导弹。报道说，这标志着伊朗战略防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邹颖静、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